迎收听印太纵览，听众朋友好。在百忙之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长时间出访印度洋，在访问了法属海外省马约特岛和留尼旺岛之后，又于周三和周四首次出访马达加斯加，目的自然是要捍卫法国在该地区有争议的影响力，要重申法国在印度洋的雄心，并将借此机会重申法国在法属印度洋诸岛，也就是爱帕斯群岛的存在及其在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此次印度洋之行中，法国总统除了实施其加强法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计划，同时也要对抗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的主张，这两个国家正在争夺法国在法属印度洋诸岛的存在。马克龙身边的人士说，法国在这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所在。鲜为人知的法属印度洋诸岛的法语名称是 Les Îles Ébarses de l'Océan Indien， 这个称号包含的是印度洋中的五组群岛，分别是印度礁、欧罗巴岛、格洛里厄斯群岛、新胡安岛和特罗姆兰岛，总面积仅有 38.6 平方公里，而且岛上没有常住居民。法属印度洋诸岛和周边的法国前殖民地国家存在主权争议，比如毛里求斯就对特罗姆兰岛伸索主权，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则对格洛里厄斯岛有领土要求，马达加斯加对印度礁、欧罗巴岛和新胡安岛有主权要求。但很少人知道这些岛屿，更少人了解这些位于莫桑比克海峡中心的法属印度洋诸岛的战略重要性。长1600公里、宽419公里的莫桑比克海峡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峡，将马达加斯加与非洲大陆分隔开来。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这里曾经是世界主要航道之一，可以绕过非洲的好望角连接欧洲和亚洲，而如今由于也门的胡塞武装的袭击、海盗活动猖獗和地区的震荡局势，通过红海的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而莫桑比克海峡也再次成为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法国凭借散布在该地区的海外领地，也控制着莫桑比克海峡一半以上的航道。除了马约特岛之外，这些法属群岛虽然很小，但是真正的利益在于它可以产生的专属经济区，法国就能够因此控制着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而这里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鱼类和珊瑚礁，以及大量尚未开发的碳氢化合物的矿藏，同时也能让法国在这个地区保持战略军事存在。咨询公司 Adiga Analysis 在该地区的专家让马克·巴伦西向法广的经济部的记者尼古拉斯·费尔德曼指出，过去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国际航道已经改道，这就导致通过莫桑比克海峡的运输量大幅增加，特别是来自中东、印度次大陆和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量。这条运河通向大西洋以及拉丁美洲、北美和欧洲的市场，而鱼类资源丰富的莫桑比克海峡的水域蕴藏着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坦桑尼亚已经开始开采在莫桑比克最大的储量，在德尔加渡角地区。巴伦西先生解释说，问题是不安全的因素阻碍了一些项目的顺利进行。目前对于法国来说，真正的问题是面对马达加斯加人的威胁，如何维护对马约特岛和这些小岛屿的主权。由于马达加斯加政府目前有其他的优先事项，因此马达加斯加人的威胁目前相对有限。此外，还可能面临来自莫桑比克或者坦桑尼亚等邻国的一些领土争议。这位专家还指出，如果将来碳氢化合物矿床的发现最后得到证实的话，局势无疑就会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的主权或许会要重新来表述。同时，鉴于这些资产的存在，该地区也越来越受到青睐。中国正对该地区的港口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发展其贸易路线来确保能源供应。美国也在寻求保持其战略存在来遏制北京。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也在努力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印度洋是法国的战略要地，但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马克龙总统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来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建立海外领土和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且加强法国在俄罗斯和中国寻求增加影响力的地区存在。中俄的影响力在加强的同时，相比之下，法国在世界多个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在短短几年内就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比如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俄罗斯正在逐步取代法国的存在；在北非，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也削弱了法国在该地区的作用。而即使在中东，尽管马克龙做出了外交努力，但是法国的雄心仍然难以得到维持。俄罗斯也正在建立地缘政治伙伴关系，以换取军事援助或者在联合国的外交支持。随着力量平衡的变化，印太地区对巴黎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上强国，法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争端日益增多。马达加斯加声称拥有法属印度洋诸岛，科莫罗则要求获得马约特岛，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背后都有俄罗斯的积极支持。马克龙总统此次印度洋之行更凸显出法国对该地区影响力的重视，但是风险的存在也是真实的。如果该地区长期存在对法国日益增长敌意的话，那么法国就有可能失去这些战略要地，而重要性远远超出其象征意义。本台法语部的记者瓦莱里加斯从马达加斯加首都发回的报道就表示，马克龙抵达马达加斯加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除了发展两国合作的双边交流之外，他还要重申法国在印度洋的作用，增强影响力来延续其印太战略。他在离开留尼旺岛前去马达加斯加之前这样说，在印太地区法国有8000多名军事人员，这是我们一直在发展的领域，这也是他希望出席在马达加斯加举行的第5届印度洋委员会会议的原因。他说他将在会上捍卫法国及其领土在联合演习、区域合作以及粮食、教育、气候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法属海外省目前问题重重，但是法国在该地区还是以强国自居，也希望能够不顾科莫罗的反对，使马约特岛有资格参与印度洋委员会的计划。法国总统说，我们知道确实存在着分歧，但是也可以用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就直接指出，马克龙的印度洋外交因为殖民争端而受到了考验。周四，马克龙出席第5届印度洋委员会的峰会，除了法属留尼旺之外，峰会还邀请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科莫罗、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参加。如果官方的主题是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的话，这无疑也应该是一个以低调的方式来解决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的重要场合。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将归还艾帕斯群岛作为其优先事项之一。从2019年当选以来，他在对巴黎进行正式访问时就不断地重申这个要求。距离巴黎8700公里的马达加斯加，在1960年获得独立之后，其周围的这些小岛属于法国，这使得法国在南部非洲、中东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国际贸易路线上占据战略地位。这些微型领土上目前设有气象站、2条飞机跑道和小型的军营，用于安置士兵，确保法国对群岛的主权。通过这几个弹丸小岛，法国就控制了莫桑比克海峡一半的水域及其资源。相关的讨论远远尚未结束，爱丽舍宫已经确认仍然愿意对话，预计法国和马达加斯加两国在今年中期将恢复2019年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并且启动相关的谈判。这其实并不是法国在印度洋这片海域必须处理的唯一的争端，因为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达成了协议，声称对法属特洛姆兰岛拥有主权。该岛实际上是一个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的珊瑚礁，涵盖了28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关的资源开发权。 权。2010年，两国达成了共同管理协议，但是法国议员反对任何主权共享，从来没有批准过这项协议。而马约特岛的情况更为紧迫，科莫罗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该岛在1974年全民表决中选择仍然隶属于法国，而不是与组成群岛的其他三个岛屿一起独立。巴黎南特尔大学国际海洋专家罗宾总结说，这些领土要求的是一个民族身份资源获取问题，同时这也是向法国施加压力以获取其他东西的一种手段。而在本次印度洋委员会的峰会上，法国就有意表达希望加强印度洋委员会作用的愿望。艾丽舍宫强调说，区域合作对我们的海外领土至关重要，因为那里生活着100多万法国同胞。艾丽舍宫还指出，该地区是法国印太战略的支柱之一，欧盟和法国开发署是10多个海上安全和打击贩运项目的主要捐助者，而适应气候变化、流行病学监测、渔区管控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主办这次会议的马达加斯加把粮食安全和农业贸易发展列入峰会议程，重提将马达加斯加打造成印度洋粮仓的旧理念。目前该国大量进口粮食来满足需求，尤其是大米。由于岛屿之间缺乏交通或者法国领土上实施的欧洲卫生标准等多重障碍，印度洋委员会之间的交流仍然不多。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总统取消了原定对毛里求斯的访问，以出席与周六举行的教皇方济各的葬礼。这次印度洋之行也是马克龙总统今年印太之行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将前去东南亚，在新加坡参加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并在5月30号举行的开幕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他也将访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已经表示两国同意加强国防、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将在贸易、投资、旅游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深化协作。以上印太纵览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